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距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呢，只剩下95天了。在热闹的两党全代会之后，两党选情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川普拒绝支持党内大腕的国会竞选，对于哭闹婴儿的不耐烦，以及与穆斯林家庭的高调骂战，可以说继续让他的造势活动像过山车一样。与此同时呢，在希拉里阵营方面，希拉里虽然赢得了亿万富豪布隆伯格还有股神巴菲特这些名流的先后力挺，但支持率为何仍然与川普陷入焦灼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刚刚结束共和民主两党全代会采访任务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同样的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小夏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热闹的两党全代会刚刚落幕，这过去的一个星期可以说很多媒体的版面都被川普又给占据了，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在于他与一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之间的这个口舌争论，
美国牺牲了的穆斯林，
牺牲了的穆斯林军人的父亲，到底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如何？为什么会引起舆论这么样的不风浪呢？
那起源很简单，在民主党最后那个代表大会上，这位穆斯林父亲应该是巴基斯坦人，他在会上讲话，他没带讲稿，就说川普，你读过我们美国的宪法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就因为他是批评川普说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件事情，结果呢赢得满场的掌声。结果到后来星期天的时候，川普在接受采访呢，他就忍不住，他就说这个父亲就是等于跟人批评人家这个当父亲的说我也没攻击他，他攻击我，并且是说这个就说他的妻子站在旁边都不说话，但是是不是他是穆斯林不能说话等等，就这样呢。因为在美国这是一个禁忌，就人家已经孩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你再批评人家呢，这就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舆论反弹。所以呢这个媒体呢就非常集中，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说这一件事。
是，尽管川普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但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态度仍然非常明确，就是不会为此来进行道歉。那我想韩博士，您也看到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您认为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处理方式，您认为适切吗？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失策的一个做法。那么最主要还不是他团队，只要他个人，他的团队都希望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纠缠。嗯，这个他自己呢一意孤行，不顾这个团队这些一个顾问的意见，所以呢造成今天的这样一个后果。他本来是想你看他整个的发言是暗示，那么说你这个穆斯林可能是不允许你的太太讲话，但是呢他这个本来就是好像就是实际上是在批评穆斯林，然后呢他不断的把他加码。不管怎么样，这个牺牲的穆斯林军人的这个家庭唯一的应该对待他们的一个正确态度呢，就是要尊重他们，要给他们这个荣誉，不应当批评他们，即使他们被对方这个政党利用起来攻击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好，他的这个穆斯林政策也好，那么作为他来讲不应该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只会越陷越深，现在已经造成他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分裂，同时呢造成这个共和党高层的一个惊慌，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是，您刚刚也提到，确实现在共和党内有很多的这个恐惧或者是很多的担忧。那么特别又在于最近这一个星期来还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包括了川普这个拒绝来支持党内的几位大佬来这个在国会的竞选活动。那么这一点呢，他与他自己的副总统搭档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一点也让人怀疑川普的竞选之路接下来要怎么走，是特别是很多人担心共和党是不是现在要急于来与川普来进行 切割。韩博士，您的看法，这可能接下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
现在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高层已经开始这个惊慌失措，就是怕他的很多非理性的一些个做法呀，引起这个整个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坍塌。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团队内部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他和他的这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主席基本上对他很多事情就是撒手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很好的竞选团队，他的这个竞选啊，整个会失败。那么同时呢，作为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来讲呢，他不可能在现在说我把你放弃，如果能放弃，很早就放弃了，说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那么最好的做法就等他自己决定，我跟你们这些共和党划清界限，我自己独立进行竞选。这个时候呢，共和党已经在讨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讨论采取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就是在共和党160多个这个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这个成员里头呢，进行选举，选出一个新的替代 Trump 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进行竞选。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川普还不太可能会马上从这个共和党的竞选的这个名单上面退下来的。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共和党选出来的，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候选人。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很多人说这可以说是真的，就是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共和党内现在虽然想要与他切割，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与他切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局面？
现在的尴尬局面就是共和党上层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支持过川普，那么是普通的民众、共和党的选民，还有很多是非共和党的选民，这一次呢就冲着川普来投票的，所以川普就有相当大的支持率。如果在这个时候换将呢，恐怕是无论是换上谁都没有办法就是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那么现在共和党内的很多讨论是如果我们就是真的设法想办法换掉川普，是不是能挽救共和党，是不是让共和党不跟着川普一块儿滑到这个深渊里头去。那么至于会不会这样的，这也是要下边两个星期应该非常关键，就是川普能不能在这时候刹车，他能不能说哎，我还是听听别人意见。因为他这种不听别人意见的这种做法吧，一意孤行的做法呢，很多美国人也觉得他恐怕当总统不适合。因为每当了总统之后，你有很多别的限制，有国会啊，有法律啊等等，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就也是一意孤行的行为。
是，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的密切，所以即便共和党内有很大的担忧，不可否认川普在很多的草根选民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支持。就像最近有一个调查说，他的这个小额的募款金额在上个月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美元，这是打破了过去共和党内所有总统候选人能够募得到的小额募款金额的这个记录。如何来解释他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今天共和党真的要放弃或者切割川普的话，这对共和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这是非常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你把草根丢了。我要引用一句，当时就是有一位很自由大学的校长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川普是一位亿万富翁的蓝领阶级。那他说话也像蓝领阶级，他吸引来的人也像蓝领阶级。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美国的蓝领阶级觉得在全球化浪潮下自己被那个挤得非常挤得没处走，受损失特别大。那么他们不仅仅对民主党有意见，他们对共和党上层同样有意见。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共和党上层越是说我们不愿意要川普的话呢，恐怕就越激起他们支持川普的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借是这个英国脱欧，英国脱欧整个上层说不要脱欧，可是下层非脱不可。
是，没错，确实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特别针对这个川普还有这个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一位是署名姓刘的，可能叫刘婉芳的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到了，他就说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都不错，但是如果川普当选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否有可能会恶化呢？那么这一点我想韩博士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从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但您认为如果说川普真的成为美国总统的话，他与当今这个欧洲整个大环境下这个以各国 国的自我利益为标准为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川普上台，可能不仅仅是跟欧洲，跟世界各国的关系都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因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呢，首先呢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他肯定当然希望就是这个欧洲的各国啊都从这个欧盟退出，或者是这个采取一些比较孤立的这些一个做法。但总的来讲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刚才小夏谈到这个欧盟民众基层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个全球化浪潮没有让这些中下层受益，那么在美国反应也非常突出。我想他的政策呢肯定会向这个方向来倾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鼓励更多的欧盟这些国家这个脱离欧盟，这样会影响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关系。
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就是欧洲欧盟谁上台。我们在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由于移民的问题、欧盟自由贸易的问题等等等等，恐怖主义当然还有是，那么在欧洲各国右翼势力正在兴起。
是，
那么如果欧洲各国右翼势力上台的话呢，他们跟川普比较容易对话，这也是一个。如果是欧洲继续他的左翼上台的路线，像法国的社会党什么等等呢，那么跟川普的对话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是就基本上南辕北辙。所以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还要很大程度要看欧洲谁掌权。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提到说，其实从川普最近的一些发言确实让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外交处理还有他的做法感到很担忧。比方说他认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乌克兰采取一些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另外呢，昨天也有媒体披露了这个川普在被问到怎么样来处理国际危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有核弹吗，不是有核武器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让人很担心他会不会贸然采取一些非常危险的举措。小夏，你认为这样的担忧有道理吗？
我倒不是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个总统可能真是个疯子，有时候都甚至会，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安全事务啊是有班子、有专家、有国会、有什么各种各样限制的。我主要提起我采访过了一个在大会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个人呢从里根政府开始到克林顿政府一直是美国政府中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班子人之一，就 David Gergen， 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我就问他川普的外交政策，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上来以后这个事情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说不会，他说你看他不还不是真的共和党人，他说我相信川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现在说的很多话是很现实主义的话，有很多话人也不敢说。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比如说川普说要是伊拉克这个问题上，他说萨达姆他杀了很多这个恐怖分子，这点我赞成他，就有些话嘛就政治上非常不正确但是非常现实，所以呢我不能够一口咬定他现在说了这么多有点看上有点疯狂的话，他的外交政策就一定会是也这么疯狂。
是，韩博士您好像比较担忧哈。
我是有担忧的这个一面，我是这样想，因为在俄国这个问题上啊，普京他跟普京调情这个问题上呢，那实际上过去啊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竞选主席的帮助下，这个竞选主席是过去里跟历来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人士，所以很有经验的，在他的这个说服之下呢，他已经改变了很对俄国这个一些政策。那现在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又在开始跟俄罗斯的这个进行调情。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担忧啊，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核武器使用的问题。它在这是什么一个过程呢？就是它在一个会议上，一个吹风会上，那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呢，来给他做这个汇报。他呢连续三次问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个最大的一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核武器使用的这个机制啊，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出决策能否使用核武器，虽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来控制，包括专业人士的这个层面的控制，但是作为总司令，三军总司令，他是有权做这个什么时候启动使用核武器的。 这个决策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他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人士，没有理性的这样的人士当选再入主白宫之后，一旦发生情况，一个人做出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是非常不理智的，这是美国民主机制的一个缺陷。那么就是行政权力过大，尤其在启动战争权力的时候，国会没有办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能把这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决策权，就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权力，交给一个人，哪怕是希拉里也好，还是川普也好，都是不应该的。
是，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个有关于他会不会使用核武，或者他的这些表态，很有可能已经对他的选情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精英阶层，这个理性阶层会引起很大的恐慌，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但是对蓝领阶层，我觉得影响很小，因为这个人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知识层面，他的背景，让他关注的事情是他日常生活，而不是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些一个考虑，这个可能是使他的这个选民基础啊是比较固化的。
对，这里头就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选民基础这个问题，我同意刚才那个连朝的说法，但这里头就要看到呢，蓝领阶层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新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美国，我们丢了工作，我们贸易上这么大的逆差，我们如何如何？你们为什么天天把钱拿到国外去？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就要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先自己管自己？先把我们自己管好。特别是我去采访的一些人，也是对美国的，他们不太清楚美国到底援外有多少钱。其实美国援外的钱资金并不高，但是他们意见就非常非常大。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精英也是一票，基本选民也是一票。
对，没错，确实这也是民主的一种制度的表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一些选情变化还有情势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想请教小夏女士一些关于美国党代表的问题，如果那个方便的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回答我；不方便的话，希望你写一篇那个相关的那个文章。
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党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然后他的任期和解任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党代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还有什么特殊的权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党代表会不会造成与普通选民之间的在选举权利上的这个不公平？然后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党代表与中国人大代表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同？然后关于这个选举这事儿，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比较支持这个希拉里夫人，因为我觉得她会更好的捍卫这个人权，她敢于向权是一个威权的这个体制发起挑战，就包括这个中共统治的这个中国，虽然听起来就是很奇怪。就是很不正常，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只是一个那个声讨中国的候选人，这是因为中共在这个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牢笼，国内就是没有力量可以向习近平说不，那么我们就需要国际社会上发出声音去制止他这种威权的行
为。我们谢谢您，首先
谢谢，
我想就先请小夏简单的来答复他刚刚几个问题。党代表如何选出解任规定？
对，我记住了，就是非常快的一个，党代表就是在党内选举的时候由人民选出来的，大家投票，投完票之后呢，再就是一个州投票完了，州的党代表大会上，大家就再在党代表会上选出这一级选出来的，选出来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去开这次党代会，用正式的方式将选民的意志表现出来，这个把这个总统候选人选出来。党代表没有任期，就这一个任期，就这一次开这一次会，去完就完了，而且党代表得自己花钱，自己掏钱，自己住宿自己，所以党代表是有很多牺牲的，跟中国人大代表完全不一样，只是开一次会。
好的，那我们刚刚就位
我来补充一句好吧，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这个和共和党的这个党代表啊，还是有所不一样， 因为民主党里头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超级代表，这些代表是固定的，不是选出来的。对，那共和党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呢，他基本上能够更多的反映民意。民主党呢，在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建制派和精英的一些个意见。
我要说一次，这一次共和党是大概没有超级代表，毁的肠子都青了。如果有超级代表的话，那个川普就选不上。
可以制止川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听到邹先生他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表达了他的支持态度，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提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说他想提个问题，他说两位候选人当中，中国的官媒好像更偏好川普，不喜欢希拉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当选可能更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姓赵的一位网友，他提到呢，他说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外交孤立主义是不是会让普京让中共这些专制政权更加做大？我想请韩博士来谈谈您的观察。
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中国方面，这个北京方面为什么对比较倾向于川普。那么川普呢，过去呢，你像在六四这个屠杀问题上，他一直是在很大程度是赞同这个中共的这个屠杀的，就是间接的表达，这个强人的这个措施啊，怎么样有利于稳定啊，这个是他过去的这个一贯的立场。那么他现在呢，虽然对中国方面一方面提出了这个批评，一方面他有表现一些示好啊这些东西，但你看他的整个的政策的话呢，他没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袭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政策，一个是把中国定为所谓的这个货币操纵者，然后呢这个加强这个对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这个管控，让中国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另外呢就是禁止中国的很多这个 subsidize, 就是这个补贴的这个产品进美国。就是这些一个措施，没有一个战略上的整个大量的考量，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这个本质的认识啊很缺乏。那希拉里呢，同时呢，我觉得刚才这个周先生讲的是对的，他在人权方面他的立场一直是很坚决的，这次对那个709这个律师的审判，他的这个推特的表示就是说可耻，他就是用了这个一个词在里头，所以他对他这个是一贯的，但是呢他也是缺乏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的战略的考量。他你看他的回忆录上面讲的对中国未来的中国政策，就是说要跟中国的这个党魁这些领导人搞好关系，那么就能改变他跟中国的这个政策了。所以我觉得两党的最高领导，不管是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对中国对北京政权他的认识啊还是缺乏，所以它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战略，来应对和制衡。
这里觉得还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就说，因为川普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所以呢，这在共和党的党纲里，我就发现很多在国会外交什么方面有经验的人，就把他们的话写了进去。那么这一次共和党的党纲就是在中国部分是很长的一个部分，比远远长过民主党党纲的部分。那么整个党纲中提俄国提了10次，提中国提了21次。在中国这个除了平时的货币操纵国啊这个等等贸易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中国在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中国用各种方式在干预美国学术自由，这个应该引起美国注意。因为这些年吧，中国干预美国的舆论，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这个已经是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很多公愤。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就前些日子，今天我们第一小时还有报道，就是在时代广场中国在做广告，关于南海问题是不是，那么在很多就基金会啊、孔子学院啊等等问题上，中国一路在渗透美国的舆论。所以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党纲中也表示了关注的这个问题。
是，但是两位候选人你认不认为是不是就像韩博士所说的，在谈到对华政策上仍然缺乏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目标方向，他们或许他们是不是蓄意的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模糊的策略？
我想是有意采取一个模糊政策，因为呢这个第一是他们的确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那只能模糊。第二就是在如今这么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这个之间的经济和各种社会关系如此紧密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完全是国际问题上的一个新问题，跟当初冷战时期的情况也很不一样。而且我还要指出一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两边的候选人中都有不少 拿了来自中国的钱的，是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商人。像今天那个我们有报道，就是说这个
美国的一个调查新闻网拦截报道的，
布什家族是拿了中国一个商人13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我们起码前一段也知道拿了王文良，就来自丹东的王文良的200到500万。所以这个中间呢，中国有大量的钱利益介入在这里头，是否这些钱是否能够影响到这个对华政策呢？很难说，但是呢，你要说没影响吧，恐怕这也不太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会引起一些美国的媒体的这些关注和调查。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对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态势，您的看法如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的嘉宾提出，都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1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山东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在线上吗？
主持人好，这个美国的大选啊，听见了？
听见了，请说。
听见了，请这个我们的龚小霞女士啊，在买帮忙买两包那个兴奋剂，这个川普吃，等他每天兴奋，买一上99包，还有不到100天了，等他吃了以后乱说话，当选不了，还是那个希拉里啊去政治眼光，他是。才能够起来当美国总统。你看陈光诚就是当国务卿的时候云就出去了嘛，到美国去了嘛，那个陈光诚成了瞎子嘛，对不对？
对，就陈光诚事件，这是
提到在希拉里访问担任国务卿时，
因为那里也疯了。
好的，好，我们谢谢山东彭先生。我想我们让小夏也稍微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稍后再来回答。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段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想说，我民主党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一轮那个这一轮选战中取胜，不管哪一党，两个党不管哪一个党取胜，未来的总统对这个国际局势都没有能力应对国际局势。他们对不管是希拉里还是这那个川普，他对这个一种文化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深刻的了解，对国际局势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这个国际战略。
好的，我们谢谢。
不光是这个。
好，我们谢谢安徽的段先生，谢谢您提出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小夏刚刚有没有听到山东彭先生
所提的意见。刚才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想他的大概意思，那个我如果没弄错的话，他就说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是帮助陈光诚先生那个离开中国。确实，希拉里国务卿就他当国务卿也好，当议员也好，当第一夫人也好，他的任上都有不少就是这个对中国方面采取比较就是人权方面采取比较坚决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点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国际事务上是非常有经验。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中国就是两中美之间最大的关系人权什么这些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里头对人权的问题就涉及到就是你对中国政府像连朝刚刚说的中国政府这个本质的认识。他现在在目前来说美国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贸易问题和这个贸易债务和这种就是国家安全关系，像南海啊什么这些问题他们怎么处理呢？
是，
我想希拉里相对比较有经验一些。
是，韩博士，我们最后大约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其实还没有谈到有关于希拉里的部分，不过最后我就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刚刚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关注，你也提到了希拉里关注中国的人权，可是不少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这几年来对于中国的人权态度太过软弱，那么希拉里如果接棒之后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其实为对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或促进其实未必就真的是那么有帮助，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他会比奥巴马要好一些，因为他有一个我们要看他的一贯，刚才小夏谈的他的过去几十年20多年来他的一贯性，他一直是在中国人权上面比较支持的，而且他的在理念上面我觉得他理想主义成分更多一些。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在战略上啊，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上想跟中国合作，跟中共合作，所以在很多方面在这个人权方面进行妥协。那么现在这个希拉里整个的选情来看呢，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呢，实际上希拉里的这个民意是往上走的，已经超过了川普。基本上就是说即使有很多问题， 那么他的这个当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是说那这个危机解密没有爆更猛的料出来，他在未来五十天之后的这个辩论中间他能够胜出的话呢，那他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就要比超过这个川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知道中下层这个民意是很难预料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情绪，民意对的这个很多问题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的、预测不到的一个结果。
是没错，您提到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如何来预测很难，很多人认为这其中也牵涉到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因素。
是的，
稍后我们就要来讨论。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于美国大选的最新态势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为您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美国的政治正确，正确吗？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